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建造，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先后投入运行的水电站和水力蓄能发电站中，工程规模最大和涉及地区最广的是第聂伯河上的多级水电站。它们中有基辅水电站，第一级水电站1964至1968年，基辅水力蓄能发电站1970至1972年，卡涅夫水电站，第二级水电站位于切尔卡瑟州的卡涅夫1972至1975年，克列缅丘克水电站，第三级水电站位于克里沃罗格州的斯维特洛沃茨克1959年投入运行，第聂伯吉尔任斯基水电站，第四级水电站1956至1964年，第聂伯水电站，第五级水电站，乌克兰南方最大的水电站，保障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地区冶金、化工和机械制造等工业用电的水电站，卡霍夫水电站，第六级水电站1950至1956年，位于赫尔松州的新卡霍夫卡。与水电站和水力蓄能发电站同时进行的还有热电站和热电厂，北顿涅茨克热电站1952至1979年，位于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克，布尔斯丁热电站位于乌克兰西部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接壤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1965至1969年，扎波罗热热电站位于扎波罗热的埃涅尔戈达尔，始至60年代1972年投入运行。斯米约夫热电站离哈尔科夫只有55公里，用于保证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苏梅州工业的用电。祖耶夫斯克热电站离顿涅茨克州的首府顿涅茨克只有40公里，是该区的重点热电站。库拉霍沃热电站位于顿巴斯矿区的南部，处于两大工业中心顿巴斯和第聂伯河沿岸工业区的中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开始建设，1941年投入运行，1969至1975年进行了技术改造。米罗诺夫卡热电站位于顿涅茨克矿区1953至1957年，乌格列戈尔斯克热电站位于顿涅茨克州1972年投入运行，赫尔松热电站1955至1981年。除了直属中央的热电站外，在顿涅茨克地区还建设了一批国营地方热电站，如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米罗诺夫卡热电站1953至1957年，和斯拉维扬斯克热电站1951至1967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苏联在乌克兰则开始了大规模的核电站建设，整个80年代是核电站建设的高潮。1979年，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建造扎波罗热核电站，1981年动工，1987年全部投入运行，1989年进行了技术改造，第六座发电机组发电，位于沃伦波多尔台地，离库兹涅佐夫斯克4公里的罗夫诺核电站是利用水、水核反应堆的第一座核电站，始建于1973年，全部运行在1986年。赫梅利尼茨基核电站是解决乌克兰西部供电的。1979年，在莫斯科的京沪会执行委员会上决定由京沪会国家共同建造一座核电站并共同利用。除了乌克兰自身，受益最大的是波兰。南乌克兰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州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为解决南部用电建造的，始于1975年1982年投入运行，还有因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故而闻名天下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里所列举的是乌克兰土地上的主要电厂和电站，而实际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和建造，乌克兰的全境都遍布电厂和电站，以顿涅茨克电网和第聂伯和沿岸电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全乌克兰的电网。除了乌克兰自身外，从乌克兰的能源中获益最大的是俄罗斯。也正是这种发达的能源工业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密不可分， 让俄罗斯把乌克兰看成是自己国家的不可舍弃、不能舍弃的最大利益所在。在乌克兰30年代的工业化以及其后的工业建设中，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是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而且这种重要性随着技术的进步、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和政治的变迁也就愈意彰显出来。在20年代末和整个30年代中，克里米亚是紧随乌克兰苏联土地上的工业化进程的，那是兴建的最重要工程，就是在重要的铁矿区克赤的克赤冶金工厂。建厂的事是由联共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那还是早在1925年的事，建设工程持续了好几年。从1929年4月到1931年，克赤冶金工厂有三座高炉投产，此外还有轧钢车间、焦炭化工厂和附属电厂先后投产。为了开发克赤半岛的铁矿，在产区建造了卡梅申布隆斯克铁矿联合工厂，1939年投产。从60年代起，克里米亚的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成了苏联宇宙空间的研究中心之一。在克里米亚的西南部有个叫做叶夫帕托利亚的地方，这里一年中有250天阳光灿烂普照，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天气现象。此外，这里有广阔无边的草原，又紧靠浩瀚的大海，这种地形被苏联的宇航学家认为是与宇宙联系的最佳场所。苏联的科学家为寻找这样的地区已经花费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于是叶夫帕托利亚成了一座宇宙中心的建设地。1960年，苏联航天设施控制和实验中心建成，归属乌克兰国家航天局。中心位于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小村庄维季诺，分为三个区。一个是维季诺航天中心，这是苏联第一个这样的中心。另一个是叶夫帕托利亚远程宇航联系中心。第三个是研究火星、金星的 MB 项目。叶夫帕托利亚远程宇航联系中心实施的是研究月球和火星的计划，它是1960年建成的。1959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给苏联首席宇航专家科罗廖夫下过这样的死命令：无论那里的情况怎样，你都必须在一年内建成这个宇航中心。赫鲁晓夫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苏联正面临美国的航天挑战。最先登上月球就成了当时这场竞赛的终极目标。从1961年起，这里成了苏联宇宙空间站的发射中心。1961年，苏联发射了金星一号，1965年发射金星二号和金星三号。苏联其后的月球、火星航天装置都是从这里升空的。在这里还有一个模拟月球环境的月球试验场，可以进行登陆月球的训练。1978年被苏联人称为史无前例的科研综合设施的 PT-70 射电天文望远镜投入使用。时至今日，叶夫帕托利亚中心仍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宇航中心之一。